好，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我们这个佛法人员培训班啊，这个第一堂课讲净土宗教程，大家手头上应该都有课本了啊。这个教程呢，是本人从1994年在中国佛学院讲这门课啊，为3个班级讲过啊。当时课程的安排是一个学年80课时，就是由于那个7年当中啊，实际上是前4年啊，就是从94年到98年，用3到4年的时间把这个讲义整理出来啊，就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啊第一版啊就出版了，那是1998年。然后到了我出家之后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这个到了这个2005年呢，就是这个他们要重新印啊，重新印，我那个时候呢就说还要做些修订啊，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做了一次修订。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就是一个修订的一个本子了啊，也就是说这本净土宗教程也是经过了10年的时间啊，这个逐步的完善起来的。我也隔了10年没有讲净土宗教程了啊，从99年开始主要是讲经论啊，就没有再讲净土宗教程。那么现在呢，这一次用这个一个因缘呢，我们这个重新回到10年前的啊教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部书稿一共有分7篇，20章啊，20章。我们这次安排了6次课啊，12个课时，如果除掉提问，大概10个小时左右啊。要完成这么一本书的讲授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就选了几个重点的题目来给大家做交流啊。那么第一次我们讲导言部分啊，第二次讲这个净宗教其属因，第三次讲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述评，第四次讲阿弥陀佛的本愿，第五次讲净土信愿行，第六次讲往生品位啊。这是我们也是介于啊来参加这个班的同学整体素质比较高，就避免那些单纯的知识性的灌输啊，主要是从问题的这个切入开始啊，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啊。那么这个导言部分呢，我想这个谈4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净土宗的特色，第二个问题就是研修净土宗的方法，第三个问题就是净土文化与我国当代道德重建，第四个问题就是净土文化与生态环境啊，这个谈这4个问题啊。4个问题内容也很多，我也只是啊这个非常概略的去谈一谈啊。首先谈一下净土宗的特色啊，净土宗的特色一定要跟通途佛法的对比当中才能显出它的特点啊。这个净土宗作为大乘佛法的一个宗派，它跟其他的啊 宗门教下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啊，共同点表明净土法门可以圆收一切法门，不同点表明净土法门可以圆超一切法门。啊，这就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就是圆收圆超一切法门。啊，那么藕益大师他是通宗通教的，他这些判言都是站在一个对比的角度来加以建立的。啊，非常精要，啊，非常精辟，啊，非常精确，啊，那么佛法的纲宗，我们会了解有教、理、行、果，啊，一般讲有教经、行经、理经，啊，那么净土法门在行经方面称为方便中第一方便，啊，从教经方面称了义中无上了义，从理经的角度称圆顿中至极圆顿，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啊，佛建立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啊，净土法门的四种念佛方法也是方便，跟通途的这个修行方法相比，念佛法门是最方便。在念佛法门当中比较，持名念佛是最方便，啊，最最方便，称为第一方便，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念这句名号的时候，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全都转化为我们众生修行的因心，啊，简易直接，啊，所以它成为方便中第一方便。从修行的这个角度来看，最容易下手，啊，最容易下手，而且效果最高，这叫自简自易，啊，又最究竟圆满。好，啊，要把握这个特点，啊。第二句话，了义中无上了义，这就是从教法上来看，啊。我们讲大乘佛法一定要，啊，如来真实义啊，就是第一义谛，啊，第一义谛这个中道的啊，这个道理当中，净土一法是无上了义，啊，何为无上了义呢？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包含着真空妙有，啊，先从这个名号的建立来看，是阿弥陀佛切证诸法的空性升起的一种实相的音声符号，啊，那么在阿弥陀佛名号当中，它有两个核心的啊德能，啊，第一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表达真空，啊，第二无量光，无量光展示妙有，所以这句名号当下就具足着啊这个真空妙有的实相的离体，啊，所以在了义法当中它是无上了义，啊，圆顿中自极圆顿，这是从理体上来说啊，这个圆顿之教啊，不经过阶梯啊，不是渐进， 你只要念佛，你当下就念念即佛啊，这个念佛时即往生时，往生时即度生时啊，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是当下就是啊。所以在圆顿当中是自己圆顿的教法啊，这个偶遇大师也展示，像圆顿的教法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有《妙法莲华经》啊。那么全圆的《华严经》的啊奥藏啊，纯圆的《法华经》的密髓啊，十方山是一些诸佛的心药啊，因地菩萨六度万恨的指南啊，都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里面啊。那么我们常常会比较啊，华严经是众经之王，大小乘经典都是华严的卷数啊。那么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也只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送出的小本华严的啊，不到一半啊。小本华严有十万计，翻译中文就是81卷的华严经也只有45000计啊，不到一半啊。但这不虽能不到一半，但从一滴水也可以窥见尝到大海的味道啊。华严经的啊结学归根就在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结学归根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所以这样层层来关照，那么一代十教的最终的归宿是在极乐世界啊。所以古德常常赞叹啊，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啊。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就是大经王啊。于是一代十教一大藏教就是六字佛名的注解啊。所以他在佛法当中具有啊极为核心的地位。就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啊，善导大师他有个概念啊，这个把净土一法成为正门啊，把通途84000法门称为愚门啊。这在《观经释帖书玄义分》里面啊，玄义分我们第一次看到可能会草草看过啊，这个门于84000啊，虽然能够顿现各虽众生的根于得到相应的利益，但是末法众生难以弃入，于是就由此凸显这个念佛，尤其持名念佛的殊胜，把这个持名求生净土一法成为正门啊。这个正门是从佛那边去讲的，因为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大乘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之苦，圆证涅槃之乐的本怀，是能够平等普九法界的，是能够让一些众生快速的圆证佛果的。所以站在佛度众生的这种慈悲威德这样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把净土一法视为正门啊，其他的是善巧方便，循循善诱导归啊。那么站在我们众生的接受方面来看，会觉得这个法门就讲的方甚易方便，它很方便啊。开始表述是第一方便，常常表述为甚易方便，就是非常殊胜，非常不一样，非常巧妙 啊，非常适合众生的根基啊，取尽人情啊，就是比喻为如天普盖四地君亲，就像天普盖一切，像大地亲一切的树木花卉啊，大造之中不遗一物，在整个的天地乾坤里面不遗漏一物啊，不，这个表喻比喻为净土一法，不漏一个众生，全都令他解脱两种生死啊，所以这叫甚益方便啊，所以这个法门就通体的就是大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就由于这样的自简自易，又自顿自圆，又是从佛的果地上建立，通体是大不可思议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这个法门表达了一个在我们众生的接受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难性啊，这个法门难性啊，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我执的，都是由我们众生的知见的，我们接纳一个东西一定首先是站在我们众生这一边去看待它，去评价它，去接纳它，这样整个的我们就对这个净土法门的在佛那边建立的情况很生疏很陌生啊，因为它是超亲离见，不是凡夫的情见里面的事情啊，所以他就直接表达很难信啊。无量寿经讲这个啊，这个一往而无人呐、原来我们很长时间看这个经文是会理解为哦，这个法门是念佛是容易往生，但却没有什么人往生，常常会这么去理解。但以后我多读几遍，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理解，应该是净土法门就是一往就特别容易往生，无人是什么？是没有人相信容易往生。如果他能相信容易往生，他也就万劫万人去，他也就可以往生，是这么的来理解，符合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容易往生却没有什么人往生啊。那么所以这个净土中它的特色可以展示很多了，我们首先先把握这个啊，从佛的果地觉所建立出来的大不可思议的特别彰显十方诸佛度化众生的大慈悲大智慧大方便的一个法门，我们要限量的在这个本位上去认知它，去接纳它，去养性它啊。那么从这个特色，我们就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我们研修净土中的方法。由这个特色，我们就要建立相应的研修净土中的方法了。一般我们在这个世间学一种知识或者学一种佛法，可能很自然的就会读很多的东西，博览群书啊，加以种种的思维比较啊，然后啊自己做判断啊，自己啊建立很多知见啊，有的有文化的，无论出家在家人，他常常说我学佛法我一定要读遍所有的经书我再来选择啊，这样好不好啊？当然也值得赞叹了、说明他还是对自己负责任了啊。但如果他读了很多的书之后，是不是能回得来？你深入经藏，入海数沙，能不能数得清楚？再就是你 通途教理搞得非常熟，会不会构成对净土的信心的一个障碍？而这些都很有风险。所以从本人的那种理解当中，净土中的修学还走这条路不是太好，他不仅走弯路，而且不容易回到原点上来。所以这几年我跟我们班同学也谈到，修学净土中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你方法不得当，可能你费了很大的劲得不到利益，信心都建立不起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开始修净土，结果修了若干年他就再修其他的法门去了啊？可能这跟他从一开始的方法不得当有关系。如果方法得到利益，他绝对不会动摇去修其他的法门的，说明他的信心性根都没有扎下来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得不加以讨论了啊，这个一定要从信心入手，从净土法门的这种感应道交的原理切入，知道我们凡夫的世界很难有智慧理解这个法门的啊。偶一大师说，这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九法界众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相信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就不要以为我一定有判断能力理解能力啊。这就好像一个什么啊，这印祖他一个比喻哦，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说，哦，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病人，而且危在旦夕。危在旦夕，这时候有个良医要给你开好那个药方，也给了一个中成药，你只要入口就能够起死回生。啊，哎，当下你相信了这个中成药的效果啊，救命的神丹，你入口就好了。好，这时候你不相信，你说等一等啊，我一定要了解我的病况啊，我的病症啊，然后知道这个我的病症之后，你的药，我要知道你的药是什么药方，你的这个药是从哪里采来的啊，怎么这个剂量怎么样，它走什么经脉啊，怎么炮制的，我等这些搞清楚了之后，我才服这个药。啊，可能还没有等你搞清楚就一命呜呼了啊。所以当下对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来说，你当下相信这个大医王炮制的这个药方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你就得救了。你还要靠自己，我都要了解全过程我才决定服不服你的药的话，等你还没有了解清楚之前，你就不行了啊。那么净土法门亦复如是啊，这是阿弥陀佛建立起来的，这是释迦牟尼佛根据娑婆世界众生的这样的特点要救度给我们介绍的啊，这是历代的祖师大德菩萨遍阅大藏经之后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最好的药方。你只要相信佛陀，相信菩萨，相信祖师，你就虽然不了解，我先服药就得救了啊。从这意义上来说，所以对净土修学就有它的不同的地方了。先绝对不能看得太多啊，一定要解和行都要一门深入啊。解和行怎么深入呢？你要专看就是看净土宗方面的书，净土五经一论，中国净土宗祖师的著作， 你要在这里反复的去熏习啊，反复的去看啊啊。我常常讲个比喻，就像临摹，我们选那个字帖，你先从临摹开始。在临摹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写自己头脑当中的笔画，你临摹的越像越成功。这个临摹的过程就是将佛的之见转为我们之见的过程啊，不写自己的笔画，就是把自己的凡夫之见彻底放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通过这个临摹建立正之见，是达到什么效果呢？达到性根扎在我们的心地里面，产生坚定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是像金刚般的信心，犹若金刚啊。被其他的啊这个见解法门所动摇啊，能够摧毁一些怀疑、一些烦恼啊。那么有时候比喻成像滚雪球，你学佛法开始，你不要搞得那么这个贪多嚼不烂，你一定是在一个核心点非常密集的，你建立这么一个密集的球心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慢慢的拓展，它就是滚雪球。你要滚大一定那个球心非常密集，要么你滚不大的，会散的。所以开始一定要在知见上，在知见的建立方面，读书、读经书、读著作都得要一门深入，不能乱看啊。这个我本人在这个净土宗方面，我是侥幸这个走了这条路。当时我是由于一个也是歪打头的一个原因，这个有个出版社要我搞净宗法语大观啊，由于搞净宗法语大观，你就他又一年要交稿，所以至少那一年你没有时间看其他的书，那一年就得找净土宗的很多资料啊，在很多的这个啊佛言祖语当中选择，还要归类，还要把名相概念找出来，还要翻译成现代语体。啊，现代语体翻译还要修改以后要校对，就在这本书上反复很多次啊。哎，倒是这个以后想想，至少他一年让我一门深入了，没有时间看其他的书了啊。哎，以后看印光，就因为我看找那个这个啊净宗法语大观呢 啊就看看印祖的书。印祖他在第一篇于大兴山寺体安和尚书里面，哎，他就谈到这个问题啊，他就劝体安和尚，你啊如果对净土的教理信心完全通达了，全且搁置不论，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一定要把宗门教下的东西全都放下，心平气和的去看净土宗方面的东西。他也是指出，你只能去看像净土十要啊啊，这个净土三经呐、啊，龙书净土文呐、啊、这些啊，净土圣贤录啊，你就在这里反复看。然后印祖在其他的开示里面，对那些想住大通家的人都加以呵斥啊。很多大居士很有文化，要读这个读那个，印祖都不让他们随便读啊，都是老老实实读这些。哎，我从这里觉得这个印祖为什么反复这样说，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啊。所以本人以后啊，我就原来我是做点学问的人，是很喜欢啊看这样的书那样书的。哎，我就有几年时间就其他的书不敢看了啊，就其他书不看，就专门就看净土宗的书，看净土宗的书 啊，慢慢的我才最后才觉得还幸亏走了这里道路，因为你看其他的东西，用通途的教，看多了通途的东西，用通途的那种教理去关照净土法门，它有很多它就很难产生信心啊，因为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很多的建立，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效果跟通途是有它的不同的啊。所以印祖也说，往往通宗通教的人不信净土，那真的是这个刻骨铭心的判年呢、啊、那个时代就有很多通宗通教的人不信净土啊，现在也亦复如是啊。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走所谓的通宗通教的道路，你一定要先走净土一门深入的道路。在你这净土主要经典没有滚瓜烂熟之前，你其他的东西先不要去看。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啊、你修学净土的人就那么狭小呢？也不是，我们说修学的次第，你首先在你信心没有建立之前，你不能随便看。等到你通过研习净土中主要的经典，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时候，不受其他的法门教理所影响的时候，所动摇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拓展一下，就是这个核心的求心你已经成就了，你可以滚大一点，就是说也可以对通途教理宗门教下要了解，特别是对于净土弘法的人员，他一定还要了解宗门教下的一些背景知识。但是那时候了解他也避免了两个问题啊，就是不会吸收通途教理好的一面，作为我们净土行法的一个助缘，所谓的缘收一些法门，所谓净业三福所融摄的五乘的佛法，圆融助行啊，增上往生的品位啊，建立这个净土这个普门的啊，摄受宗门教下的这个行人回归净土的啊一个前提。而且从这几年本人的体会来看，了解宗门教下，实际上你从净土中的著作去学习净土中祖师的著作，就能够通宗通教。因为净土中祖师很多都是从宗门教下过来的，他们都是非常通达的，他们留下了著作，这些著作留下了跟单纯的宗门教下的它有不同。这些净土宗祖师讲宗门教下的知识，他会跟净土念佛法门融合得非常好，没有距离感啊。如果单纯的讲宗门教下，他对净土法门不修行的人的话，他可能又讲得好像跟净土法门格格不入啊。所以我们啊，你如果你在禅宗方面能够了解一下啊，永明延寿大师的《宗尽录》这一百卷很好啊，啊，宗门的知识包括八宗的知识在里面都融摄在一起呀、啊，啊，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啊，莲池大师也是宗门开悟的，偶一大师也是啊。车武大师也是啊，啊，你把那些研究通达了，宗门没有问题啊，啊，教下像那个莲池大师也是对华严深有造诣啊，这个偶一大师对天台深有造诣啊，这些包括法相啊、啊唯识啊，这些他们都是通达的。啊，你只要看祖师的这些著作，你反复去读，实际上宗门教下八宗的教理知识，你也就掌握了 啊，这种转窝，而且就跟这个净土法门就有个水乳交融的关系呀、啊，啊，《华严经》你再好好读一读，《华严疏钞》啊，《华严和论》，那也这两部大的著述也啊也就可以了啊，《大智度论》可以读一读啊，《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本身就是。啊，古印的净土的祖师，他在《大智度论》里面的注解里面，一直是把般若的空性和净土的妙有交融在一起，加以啊弘传的。啊，你能把这些啊从古印和中土的净土祖师的著作下手，去建立通途教理的学习，也就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学净土法门啊，谈一种态度，就是一定要谦卑，一定要恭敬啊。这个谦卑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净土中的圣意方便是源于阿弥陀佛的果觉愿力啊，作为一个超越凡夫存在的一种一真法界，那种涅槃常乐我净的展示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靠我们凡夫的心意识加以理解的，就在这点方面我们要谦卑下来。那虽然谦卑，但当下我们也有他的尊严，他的自信啊，就是建立在那个观经的一段话啊。我们凡夫众生在烦恼业力的层面是要谦卑的，在我们的自信离体上是无比的高贵的啊，又有他的尊严感、自信感的啊。所以这个观经谈到阿弥陀佛跟我们凡夫众生的这种自性本体的互动方面，他有段话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着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啊，这段出自《观经》第七观啊，观佛的真身观啊，阿弥陀佛真身观里面展示的一个观佛、念佛的一个最高的底则。啊，原理，我们为什么能够观佛、念佛能成就，就建立在这样的原理上面。啊，诸佛如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佛是无身又无不身，是以法界的众生的心为心的，所以有众生的地方啊，阿弥陀佛的法身都变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法界就是众生界，有众生界就有阿弥陀佛的法身过去啊。那么过去之后，他就这种法身呢就入到了一切众生的心想中。好，这句话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了，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当中就有阿弥陀佛的法身。你说我们这一当下借耳一念是多么的尊贵啊！法身是三身啊，即一即三的，有法身就有报身，就有应化身啊，有法报化三身就能够融聚展开它无量的德能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当下这一念当中啊，就具足着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全体的功德 这就叫信具，本信具足的。本信具足现在要靠着一个信造啊，理具事造，在事相上造，就是在事相上要修行。所以下的是故汝等心想佛事，心想佛就是我们事造，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想佛，我们要忆佛，我们要念佛。好，当下我们想佛忆佛念佛的心就具足像阿弥陀佛那样的相好光明啊！我们念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人。哎，实际上这两句这个表述就在我们念头里面啊。那么通过念佛，我们的佛的相好光明就展示出来啊。那么这就概述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我们当下借耳一念，在念佛的时候，念佛就是在作佛，那么你作佛的心就是佛啊。这个心是非常灵敏的啊，在教下讲，这个心是具足十法界的，所以我们这个念头放在哪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属系缘的境界是什么，这很重要。属系缘的境界，这就是我们讲修德的情况，我们在修什么。如果天天系缘在这个五欲六尘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同时这句话说啊，你是心不是在作佛，你是心在作人，你是心就是人啊。你是心在作畜生，那么愚痴，那么造恶，那你是心当下也就是畜生啊。你作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就人独有趋恶避苦趋乐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都有趋向至善 的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的需要。只要把这个道理告诉了众生，众生谁不想契缘在快乐的境界上啊，清净的境界上啊，啊，所以他就会去修德，在修行上建立一种德能啊。那么当他去德能，你就是修五戒，你系缘在人法界，你就是人了。你修十善，你就天法界；你修四谛法，就是声缘法界、声闻法界；你修六度，就是菩萨法界。就看你修什么，展示什么法界啊。净土法门在这个修德的这种系缘境上是非常就近的啊，直接系缘在佛的法界，一真法界。所以它的超越不仅仅是三恶道的超越，不仅仅是对六道的超越，它对于声闻缘觉菩萨三个法界也顿能超越的啊。所以当我们就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啊，由于我们内具着阿弥陀佛的全体功德嘛，所以阿弥陀佛的这种一些种子啊，这个遍知法界的像大海般的智慧，就在我们每一个佛号的持念当中显发出来啊。所以为什么说你念佛能够开发智慧啊，就是这样的智慧已经蕴含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我们一定要借助一种方法来开显、来挖掘、来展示。那么净土法门就用这个六字洪名这把金钥匙来开显的啊。那么为什么能开显，是由于我们的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啊。阿弥陀佛成佛所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众生的这借耳一念的心体啊。于是我们在每一个念头里面啊，有多少菩萨在成佛，在这个念头里面阿弥陀佛的全体功德就完整具足的啊。所以念佛法门它的第一方面，它的啊无上了义，它的自己原定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因为你念念即佛呀，念念即佛可不是第一方面吗？念念即佛可不是无上了义吗？念念即佛可不是自己原顿吗？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那我们怎么去修学净土一法呢？啊，实际上就不需要向外去寻求啊。你建立这样的坚定的信心之后，剩下来的就是老实念佛呀，是不是啊？啊，老实念佛，但我们往往就老实不了。这个老实两个字啊，很容易讲啊，但是很难做啊。我们念念都不老实啊，念念都想与众不同啊，啊，说人的劣根性是这个喜新厌旧啊，啊，这山望到那山高啊，啊，脚踏两边船三条船呐、啊，它都是众生的这个习性，你让它老实，那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老实是要大智慧大善根才能做得到的，或者说等他碰到血不头破血流之后，他才能老实下来的啊。哎，但是我们要从这种智慧的这个关照，从佛的开示里面让我们了解这回事情，不一定要等碰到头破血流之后，而是当下我们要老实啊，老师，我们就在这个净土经论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也要老实。老实怎么老实呢？比如经典堂上讲的，我们对这部经典怎么熟悉啊，读诵书写礼拜啊，念佛啊，求佛的加持啊，那么这要老实啊。我们读五经一论，你不是说啊我已经读了一遍了啊，或者我已经读了十遍了，你读十遍八遍就够吗？这个净土五经那个境界呀、啊、它是太超越了，太清净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去读了很多遍都是无动于衷的，真的是录不进去的，因为它全地不是分别的境界，不是新意识的境界。我们用新意识去读，你读多少遍都觉得还是很陌生啊。包括大家看祖师的著作或者看净土实要，你看了几遍之后，隔段时间你再看，你整个感觉到是第一遍看啊。这我有这个体会，原来搞净土实要我都搞了多少遍了，是吧？哎，隔段时间看又觉得太陌生了，哎呀，就觉得自己烦恼很重，陌生了 啊所以要把这个陌生的变成熟悉，他要做顿功夫啊要把它变成如数家珍呐 啊要轮机霞水呀、啊，不仅落到脑袋里面，哎呀，落到心里去，还要落到神里面去啊，落到骨髓里面去。你要达到这个程度，佛的知见才慢慢地在我们内心升华出来了。你没有这个熟悉的程度，你举心动念碰到事情的判断，还是我们凡夫的知见在起作用啊。所以他就判断一些事情啊，好像站在凡夫角度都很有道理，实际上站在佛的一边，这个圣言量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啊啊。往生的条件啊，一定要功夫成遍才能往生啊，临终那一念在阿弥陀佛上才能往生，不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诸如此类这些观点，他为什么能说得出来啊？他都不是站在佛的知见去讲的，这些都是站在自己的知见去建立的啊。那么怎么把它转变过来，你一定要做顿功夫，相当长时间的顿功夫。就是这个临摹，哎呀，谈及临摹，哎呀，我觉得这个写好一笔字都不容易啊啊！我这两三年都也一天抽半个小时啊，写毛笔字啊，选个字帖，写来写去还是这个写的自己很惭愧，写不好啊，为什么呢？这个你要写好临摹好一个字帖都不容易啊！啊，古人说这个十年太极不出门呐、啊，二十年书法不出手啊。 甚至20年书法不出手啊。那你说连写个书法都要20年，你要把这个我们多生多劫的凡夫之见彻底清洗清楚，要把佛言足矣佛之见把它灌输进来，容易吗？它不容易的，所以一定要做顿功夫啊。所以我跟很多人，你顿功夫怎么做呢？啊，你就天天要读诵，读诵的时候你不要加思维啊，你就读念清楚读清楚，你要去抄经啊，抄若干遍啊，净土五经你就抄吧，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啊。那净土五经你去拜，一字一字拜啊，拜个3遍5遍啊。如果净土五经你拜3遍就是10万个头了，这就算加行了啊。然后就再好好念佛，每天念1万3万啊这样的佛号啊。哎，你在这里就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硬的木板，你就在这在一个孔上去钻。现在我们很多的情况就是念的一块木板，它是这里转转两下转不通，再换一个地方转，再换一个地方转，它转来转去，好像学佛法这个中门教下，它都能够谈点冥想概念啊，有时候还似乎谈得头头是道，但是它都没有通，没有通起不到作用啊。花拳绣腿啊，这个在一知半解的面前可以炫耀一下，真正生死面前、烦恼面前，你是起不到作用的。啊，就是上战场面对真正的敌人，你是要做败兵的啊。他是这个啊，所以一定要持之以恒，滴水石穿，你就在这里做顿功夫啊，这样的。就像这里是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啊，彻悟大师他有个感受，就是他原来参禅都是开悟了的，教下也很通达的，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之后，他觉得已经是参学已毕啊，你不需要再去参学，剩下的你就是啊，就像他说的，事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你就1天10万声佛号吧。他就这么老实啊，啊！现在我们做不到10万声，至少3万声，至少1万声总得做到吧？我们已经是大打折扣。如果1万声你都念不到，有很多人他看经看得津津有味，一念佛他就枯燥乏味，就要打瞌睡，于是一天到晚不念佛，啊！不念佛你很难得佛的加持，啊！你不能得佛的加持，你很难了解净土法门啊！真正我们要相信净土法门，要理解净土法门，要宣传啊净土法门，或者在座诸位能听得懂，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佛的加持的结果。离开佛的加持，我们一筹莫展，昏昏欲睡啊！所以啊，这样的一个至诚恭敬谦卑的态度，以及一门深入啊，这个动功夫的方法啊，应该是啊大家啊去做比较有效果啊。这也是本人的一点经验之谈啊。如果我一开始我也中门教下全都看很多啊，看很多，它也许有个好处，它可能啊知识面很广，也可以写很多东西，也可以多一点啊虚名啊，但是他的信心肯定是信心，他是不大结实的啊。因为你在讲净土法门的时候，你的信心稍微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漂浮状态，你都没有穿透力。或者你讲的时候会用那些模棱两可的句子去讲啊，也许呀，大概呀，啊，可能啊，啊，这些在讲净土法门的时候都不能出现。本身大家信心本身都有怀疑，你还用一个可能、也许，那就更麻烦了啊。这里没有可能、也许的余地，就是斩钉截铁的，就是唯一的，就是决定的，啊，就是千古不易之定案的。 你应该要传达这么一个决定的信息，他在心里豁掉一下。如果你讲经说法的人都是模棱两可，他就更放大了模棱两可，那有什么作用呢？啊，甚至还变成一个啊，念佛法门你们去修吧，我的素质比较高，我要修其他的法门，那就更麻烦了。啊，你自己都不去念佛，你怎么叫别人去念佛啊？因为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叫如说而行，如行而说的，不是说和行分离的，它不是世间的学问，它和宗教的东西叫说和行要统一的啊。所以这点就希望我们啊，从这里啊，你去走一走，会起到啊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